亲爱的弟兄姊妹和福音的朋友们，大家平安。美国每四年就有一次总统大选，每次这个总统大选就会牵动无数美国人的心。为什么呢？因为总统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大家都知道，一个国家的领导对一个国家的这个是影响是巨大的。一个好的国家领导能够带来这个是带领这个国家走向繁荣、富强和伟大，而一个不好的国家领导人呢，就会带领一个国家走向贫穷、衰弱，甚至是灭亡。教会是神的家神的家必须要有合神心意的领袖来带领，神的家才能够兴旺。今天我们就继续来分享这个认识教会、爱教会这个系列的信息。之前我们已经分享了关于教会会员制和关于教会纪律的信息，今天我们就来分享关于教会领袖的信息。我们分享的题目是教会领袖、仆人领袖，教会长老、仆人领袖教会长老、仆人领袖。长老是教会里面最重要的领袖，但是呢与世俗的领袖有很大的不同。世俗的领袖很多时候可能是高高在上，但是的话教会里的领袖的话应该是仆人式的领袖。因此呢，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是教会长老、仆人领袖有请大家一同的起立，我们一起来诵读一段经文提摩太前书三章一到七节。提摩太前书三章一到七节，一二三，请。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饮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他被人毁谤，就落在魔鬼的网罗里。感谢神，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你用你的话语，你用你全能的命令创造天地，天地就都有了。主，感谢你，赞美你，你拯救我们，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因信称义，我们能够成为神家的孩子，这是何等的有福。我们感谢你一切的恩典。主啊，谢谢你你赐下教会，让我们在神的家里面能够成为弟兄姊妹，在神的家里互为肢体。耶稣基督就是教会的头。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已经打开你的话语，我们就求主你特别的来赐给你的仆人，真的是他有聪明智慧，能够将你的话语讲得清楚明白。我们也特别的来求主你的圣灵运行在你的每个儿女的心中，包括福音朋友的心中，让我们能够听到你的话语，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能够对你来存着敬畏的心，能够爱你。谢谢我们的主，求主你让我们能够更深的认识神，更深的认识教会，也让我们知道应当在神的家中怎样的来兴起领袖，也应该知道在神的家中我们应该如此的行，才能够讨你的喜悦。愿主你透过你的话语来引导我们的生命，来坚固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灵命能够不断的成长。谢谢我们的恩主，愿主你来帮助我们每天都爱你更多，每天都能够更像你。愿主你使这个教会能够越来能够越来越合乎你的心意，成为一个荣耀的金灯台。也愿主你来施恩赐福我们每一位。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大家请坐。提摩太前书是保罗在他侍奉的后期就是在这个是罗马第一次被囚释放之后呢，他所写给提摩太的一封信，大约呢写于这个是主后六十年代的中期当时提摩太在以弗所教会来牧养教会，而保罗呢他又不在这个是提摩太的身边，因此 保罗他就写信给提摩太，他指示提摩太应当要如何的牧养教会。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呢，保罗就具体的教导这个是保教导提摩太关于长老和执事的资格哈。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提摩太前书三章一到七节就是关于长老的资格，紧接着呢第八到第十三节就是关于执事的资格。保罗向提摩太这个是具体的，这个是列举了这个是长老和执事的资格之后，紧接着呢保罗就对这个是提摩太说，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当延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我盼望我能够很快很快到你那里去，但是我不能够确定我什么时候才有机会到你那里去，所以呢我先将这些事情，将这些怎样治理教会的事情来告诉你，倘若如果我要单言很长的时间我都来不了呢，那么你也已经知道这个是长老的资格是什么，执事的资格是什么，那么你就根据这个是长老和执事的资格，你在教会里面设立长老设立执事，然后呢你和长老们一起的来带领教会，和长老执事们一起来服侍神的家。今天呢我们分享的题目是教会长老仆人领袖哈。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也许你会想我又不想做长老，我又不想做长老，那么今天的信息跟我有什么的关系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的信息跟我们每一位信徒都大有关系。为什么？第一，因为教会的长老是神家中的领袖，我们关心神的家，我们就应该要关心这个是关于教会领袖的事情，应该关心什么样的长老才是合神心意的长老。感谢神从这个是2023年的一月到2024年底过去两年时间，整整两年时间，所以教会就是对花了两年时间进行了这个是领袖培训呢，有15位的弟兄就参加了这个是培训。我们祷告就求神从中能够兴起合神心意的长老。神在教会里面这个是兴起长老会有一个过程呢，需要弟兄姊妹对这些要兴起的长老有这个是反馈有印证的。因此呢我们需要学习圣经，我们需要了解长老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这个是资格，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什么样的人才是合神心意的长老，什么样的人才是叫合乎圣经的长老。所以求主施恩赐福给我们的教会，我们盼望神在接下来半年左右的时间能够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能够兴起几位代职的长老能够兴起几位代职的长老。牧师其实也是长老，但是的话牧师的话是全时间的长老，但是我们盼望能够在教会里面还能够兴起几位能够代职侍奉的长老。所以让牧师和长老们能够一起的来带领教会，一起的来服侍神。第二呢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长老所应该具备的品格还有长老这种服侍的心智，其实也是每一位弟兄姊妹，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要追求的。长老的品格是每一位基督徒都应该要追求的品格，长老的心智，服侍的心智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应该要效法学习的。因此呢今天的信息跟我们大家都是息息相关的，是重要的信息我们先来分享第一点那个是长老的工作。长老的工作，长老的这个是主要的工作是带领教导和牧养所以长老是教会里面一个最重要的带领教导和牧养的职分。初代教会由使徒建立，那么使徒建立教会之后呢通常就会尽快在教会里面设立长老来带领教导和牧养教会。使徒行传的第13章到第14章就记载了保罗的第一次的这个宣教旅程，保罗和巴拿巴一同出去宣教，沿途建立教会，后来呢他们沿着相同的这个是路线就往回走，然后一路呢兼顾他们所建立的这个是刚刚建立的这种新的教会并且呢就在各个教会怎么样设立长老。使徒行传的14章23节这么说， 二人哈，这个二人就是保罗和巴拿巴。二人在各教会中，就各教会就是这些他们之前刚刚新建的教会，二人在各教会中设立了长老，又禁食祷告，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啊。所以感谢主。所以就是那个是他们禁食祷告，在这个是教会当中设立长老，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啊，相信啊，就是让他们能够好好的来带领这个是教会啊，也让这个是把弟兄姊妹也交托给主，因为他们有长老的带领。那么这个是长老，大家猜这原文是单数还是复数？单数还是复数 ？Elders 其实是复数哈，就表示这个保罗和巴拿巴在各个教会当中设立了众长老，由众长老来带领和牧养教会。所以保罗从这个第一次宣教旅程开始呢，他对每一个教会都有一个基本上是有个固定的一个程序。建立教会不久之后呢，他就会设立众长老，就是几位多位长老来治理和牧养教会。我们知道保罗在这个第二次宣教旅程当中，他建立了以弗所教会，保罗同样在这个以弗所教会也设立了众长老。因为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二十章十七节就告诉我们，他说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这里的长老也是复数，是众长老哈。所以不但如此呢，这个保罗他也告诉他的使徒助理，保罗是一个使徒，他有些使徒的助理哈。当然的话，这主要是提摩太、提多啊，这些我们所非常了解的牧者，他们就是保罗的使徒助理哈。所以保罗告诉他，不仅这样子，保罗设计长老，他也要让这些使徒助理啊来设立长老哈。所以提摩太、提多是两位非常重要的，这个是使徒助理，也是两位非常重要的这个牧者哈。在提多书的一章五节，保罗这样叮嘱，这个是提多，我从前留你在克里特，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情都办理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哈。这里的长老也是复数，由此可见呢，教会一旦被建立之后这个是使徒或者使徒助理就会尽快在这个是教会里面来安立众长老，以便治理和牧养这个教会哈。众长老一起来带领和牧养教会的好处就是各位长老他们的恩赐不同嘛，各位长老呢，他们可以取长补短，大家可以在一起商量一起祷告，一起寻求神的智慧，以便能够更好的明白神的旨意，以便他们能够带领教会走在神的旨意当中，并且呢，大家怎么样，大家也可以发挥各自不同的恩赐哈。有人善于这个什么治理，有人善于这个是辅导，有人善于这个是讲道等等，有些人善于牧养关怀等等。所以的话，他们可以发挥各自不同的恩赐，然后分担这种牧养的工作。所以教会应该由众长老一起来带领和牧养，这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哈。那我们需要注意，在新约的里面，长老也被称为什么？长老也被称为监督或者是牧师。其中呢，这个是牧师这个词，大家猜圣经里面出现多少次？牧师只出现了一次，就是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啊。所以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所以这全本圣经只出现一次。所以牧师的原文是叫什么 ？Poiman， 是牧羊人的意思。牧羊人的意思，主耶稣把这个是信徒比作什么？比作羊。主耶稣自己说自己什么？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因此呢，牧师应该就是这个是神为神牧养群羊的一个牧羊人。那么我们怎么知道长老和牧师和监督的职分是相通的呢？是同一个职分呢？因为虽然牧师这个名词只用过一次，但是牧师呢，它所对应的这个是动词，牧师叫做是 poiman， 它对应的这个是动词叫什么？poimaino， 就被应用在长老和监督的身上。使徒行传第二十章记载，保罗在第三次这个是宣教旅程的回程当中， 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所以保罗对这一群长老劝勉一番呢，保罗称这些长老，称他们为监督，并且叮嘱他们要牧养神的教会。保罗这么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这节圣经在使徒行传20章28节，保罗称这一群长老为什么？监督，并且叮嘱他们要怎么样？要牧养神的教会。所用的牧养这个词呢，对应的就是牧师的这个名词的动词的形态。由此可见，在新约圣经里面，长老和监督和牧师这三个称呼是同一个职分，是相通的。现在我们已经清楚了，长老、监督和牧师是同一个职分。那么为了方便，我在下面主要都是用长老这个说法，然后呢，有时候会说牧师，有时候会说监督哈。所以长老的主要工作是什么？长老的工作主要是什么？刚才说的主要是有三方面的工作：带领、教导、牧养。提摩太前书5章17节这么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这节圣经反映出长老所肩负的两个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带领和教导。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反映出长老的这个是带领的职责，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那么就反映出长老的这个是教导的职责。当然呢，并不是每一位这个是参与教导的同工都是长老，但是呢，每一位长老他都必定会参与这个是教导的工作，并且有一些长老呢，就是要肩负着大量的这个是教导的工作。所以教导是长老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前面我们所分享的经文《使徒行传》的20章28节反映出长老另一个非常主要的工作就是什么？就是牧养哈。第20章28节他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哈。这反映出长老第三个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工作就是什么？就是牧养哈。三个最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带领、教导和牧养哈。那我们已经分享了这个是长老的工作，下面我们来看看长老的资格是什么，长老应该具备哪些的资格哈。所以无论是国家选择元首，还是这个是企业挑选这个是什么总裁，甚至是挑选员工啊，你要选人要用人都必须要选，对不对？那么怎么你选人的时候怎么选呢？通常都要选择品格、能力、意愿，要从这三个方面来考虑啊。品格不好的人能不能用？不能用。其实品格好但是能力不胜任的人呢，公司他也不愿意用，对不对？他品格非常好但是能力不行嘛，所以也不能够用。但是品格好能力也好的人，但是的话他品格又好能力又好，但是他不愿意，那你也没有办法，你勉强不了。那么这个世界选择人才的时候通常是怎么样？通常是什么呀？通常可能是更注重能力，却往往会这个是忽略品格，最后的话就酿成大祸。所以这个世界上公司请一个人过来的时候，他说啊，这个人很聪明很能干怎么样，赶紧请过来，可能过一段时间发现糟糕，他就是贪污了很多，对不对？他的能力很强但是品格很差，结果公司就倒闭了。所以的话甚至可能如果就是一个国家的君王，如果他的什么国家的君王他的这个是什么品格不好的话，那么就是甚至国家都会被搞垮，对不对？以前说什么叫周幽王，是不是你是哪个做国王的都有些本事，但是有些人是沉迷酒色，对不对？结果的话这个国家都被搞垮掉，叫什么百年建国谈何易，一笑万般事不难呢？因为他沉迷他的妃子，然后的话整个国家就这么垮掉了。所以我们看这个世界选拔人才的时候往往是注重能力却忽视品格，最后的话酿成大祸。天怎样高过地，照样神的智慧也高过我们的智慧。 神借着保罗向我们启示了这个是长老的资格的时候，神最强调的是什么？神最强调的是什么？品格。其次呢，才是他的能力。当然的话，他也必须要有愿意的心呢。所以提摩太，这个是前书一章三章一到七节列举了长老的这个是一系列的这个是资格。关于长老的意愿只有一项，你要愿意，你要乐意，你要羡慕这个善工。关于长老的能力呢，列了两项，关于长老的品格呢，有超过十项啊。下面我们先来分享这个是长老的这个是意愿。长老的意愿是什么？只有一样，就是叫什么？羡慕善工。提摩太前书三章一节这么说，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我们已经分享过长老、监督和牧师这三个称呼是可以互换的。那我们把这上面的这节经文，如果把这个是监督换成长老是什么，就变成人若想要得长老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对吧？如果羡慕长老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象一下，今天有一位弟兄过来跟你说，哎啊，我挺想当长老的啊，你会有什么的感觉？你会突然间啊，我挺想当长老的，你会怎么你会怎么想？哇，你怎么这么爱慕虚荣？你会不会这么想？你怎么想做长老？你是不是啊很爱慕虚荣？还是你是说啊，你真的你想做长老，那你是愿意服侍神，那太好了，你是羡慕善工，你会怎么想？我想可能如果有人跟你说啊，我想做长老，可能很多人往往都往负面的角度来想，哦，他想做长老，那是贪恋权力，爱慕虚荣。无可否认，有些时候某些人他想要得这个长老的职分，是出于个人的野心，出于骄傲，是出于不敬虔的动机。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我们不要有先入为主的观念，不要有先入为主的观念，而认为一个人想做长老就一定是出于骄傲或者是贪恋权力，不一定。在我所接触到的这种弟兄当中啊，那些想做长老的，愿意做长老的，如果不是所有人，在我所接触到的人当中，我相信他们当中那些愿意做长老的绝大多数，他们真的是出于敬虔的动机，完全是为了神的群羊，为了神的家。一个人出于敬虔的动机想做长老是好的，是配得赞许的，并且是做长老的条件之一。所以保罗是从一个人敬虔的动机来看待一个人想要做监督、想要做长老这件事情。真正的这个是牧羊人啊，真正的一个教会的一个牧者，他会能够知道不容易啊。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牧羊人的话，你知道保护羊群、寻找这些迷失的羔羊是件那个是费心费力的事情。那么做长老，如果你牧养教会呢，那么就是你要面对的就不是那些四条腿的羊，你面对的是两条腿的这些人呢。你面对的是人，要用真理来喂养神的百姓，要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还要怎么样？还要警戒那些不守规矩的人，你要寻找那些迷失的羊。不仅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更是一件很操心的事情啊。辛苦可能体力上辛苦，但是更重要是什么呢？很操心啊。如果一个人明明知道牧养教会是如此的辛苦，如此的操心，但是他为了能够更好的牧养羊群，为了能够更好的建造神的家，他仍然愿意做长老，那么他就是羡慕善工了。神的工作有永恒的价值，因此是善工，英文叫做 good work， 是好的工作。虽然辛苦，但是这是好的工作，是善工。一个人存着这个是敬虔的动机想做长老，盼望能够更好的牧养群羊，这是羡慕善工，羡慕善工。礼拜五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爱谷团契在成员的家里有这个是相聚，有大家有这种团契有聚会。感谢主，在分享的过程当中，胡伯伯他的一些分享的让我非常的受激励。他也会鼓励我们，真是那个是要多读经，要爱主，要服侍神。他说那我们在这个世上，你多少的学位，多少的这个是多高的职位，能不能带到永恒那里去吗？他说不能。 他并不是说我们在世上无所作为，不是这个意思。他说可是我们在属灵里面，我们追求金钱，我们灵命成长，我们服侍别人，他说这是一本万利的事情啊。那我们要努力的追求金钱，我们要追求服侍，这种心态就是一种金钱的心态，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很大的鼓励。所以如果一个人他已经很忙碌，他还愿意做长老，他知道有这么大的挑战，他知道做长老对神家有贡献，在永恒当中有意义，这么他愿意来服侍的话，那是羡慕上工。那么我们怎么具体可以看出一个人有羡慕上工这种敬虔的心态呢？如果一个人他还没有长老的职分，但是呢他却非常甘心乐意的在许多的事情上，就是做很多那些长老应该做的事情，而他所在乎的并不是长老的头衔，而是呢他会要尽他的所能来服侍教会，那么这个人他就是在羡慕上工啊。一个羡慕上工的人，特别就是将来的这个长老的人选呢，通常有一些的这是迹象哈，通常会有一些的迹象。第一是什么呢？他会积极参与教会的敬拜。一个真正渴慕服侍神的人，真正羡慕上工的人，他首先他会渴慕神自己，所以他一定会渴慕神自己，他一定首先他渴慕来敬拜神。如果一个人他说啊，我只想做神的工作，但是我不愿意聚会啊，这个的话说不过去哈。所以第一个的话，他肯定是积极参与教会的敬拜，他在敬拜当中非常的喜乐。第二呢，他会积极参与教会的服事哈，无论是当主日学老师啊，或者是在爱宴之后他清理场地啊，或者就是在厨房里啊，或者怎么样，无论是台上唱歌啊，或者就是会后的清理等等，无论是台前或者幕后，他都愿意，无论是有人看得见或者没人看得见，只要教会有需要，他都愿意服事，他不是很挑啊，我喜欢这个那个。每个人有他的恩赐的，可能会有不同的偏向，但是他的服事不是说挑，特别是说不是挑人家看得见才做。第三呢，他会积极参与教会的带领的工作。一个长老的人选呢，他必须要积极的参与教会的带领的工作啊。如果一个人的话，如果你让他带领一个团契的话，哎呀，那他说我服事我帮忙可以，但是带领一个团契，这个是太吃力了，那个是太麻烦了啊，我不愿意。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可能他目前他的能力或者他的意愿可能还不适合担任这个是长老。那么第四方面的话也非常的重要啊，那就是他会努力的装备自己，以便能够更好的来服侍神。他会努力的装备自己，以便能够更好的服侍神。一个已经在努力服侍神的人通常会怎么样？一个努力服侍神的人通常一定会感觉到自己非常的不足，但是他又很想服侍神，因此呢他就会抓住各种各样的机会，只要能够装备自己啊，能够服侍神的话，他就会抓住这种机会。过去两年我们教会啊，一共有15位弟兄啊接受了这个是领袖培训呢，其中我们国语堂啊有5位哈，感谢主。那么在过去这两年呢，就是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的礼拜四的晚上6点到9点，我们就一起来学习哈。权威牧师啊给大家讲课，并且带领大家来分享哈。那么参加这个是培训，不仅仅是一个月一次的这个是6点到9点3个小时的这个是分享讨论听课，不仅仅是这样子。其实上课之前呢，就是大家都要读许许多多的书啊，神学的书啊，灵修的书，还有读一些文章等等，然后并且要做作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预备自己，然后的话让我们在课堂上能够听课，但是的话课堂里面的话，那个还有很重要的就是要分享啊，要分享你读书的心得，分享你对一些问题的这个是看法。因此的话，大家都要有很多会后的这个是读书的时间。每个礼拜我想至少可能都要3-4个小时，有些时候可能甚至可能要更多。所以这些参与领袖培训的弟兄们呢，真是付出了很多，因为他们大多数绝大多数都有自己全时间的工作， 在教会里面，这些参与领袖培训的弟兄们，大多数都有许多的服事，有一些弟兄可能家里还有年幼的孩子，因此的话还要花不少的时间照顾家庭。但是他们排除许多的困难，然后呢，他们排除许多的困难来参加这样的一个领袖的培训。经过两年的学习，感谢神的这些弟兄们，普遍都反映就是这个领袖培训，对他们的这个是神学，对他们的灵命都带来很多的帮助，对他们的服事也带来很积极的帮助。感谢神。所以我们看到一个羡慕善工的人，特别是将来长老的人选，通常会有这些迹象：积极参与教会的敬拜，积极参与教会的服事，积极参与教会的带领工作，还有什么？还有努力装备自己，以便能够更好的服事神。最后一点也非常重要，就是他能够谦卑的做牧养的工作，并且是不辞辛劳。谦卑的做牧养的工作，并且不辞辛劳。主日结束之后，他不是急急忙忙的就回家啊。有些人他做礼拜，他说那个是啊，到点才来，然后结束马上就走。可是的话，这些羡慕善工的，特别是很有 potential 做长老的人的话，他主日结束之后，他不是急急忙忙的回家，而是去关心一些弟兄姊妹，或者关心一些福音的朋友。感谢神，我们国语堂这个是主日，这个是敬拜之后，我们有爱宴，我们可以一同吃饭的。所以这些有牧者心肠的这些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些有牧者心肠的弟兄姊妹，通常就会利用这个是吃饭的机会来关心弟兄姊妹，来关心这些福音的朋友。他们呢也会去探访关怀这些弟兄姊妹，或者探访关怀福音的朋友，甚至有些时候会请他们到家里来吃饭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为了更加的了解他们，为了增进彼此的了解，能够关怀弟兄姊妹，或者有机会传福音给福音的朋友。这样的人很有可能就是长老的人选。我说这样的人 很有可能就是长老的人选。我刚才谈到的这有牧者心肠的有弟兄跟姊妹，不过在这里顺便一提，这个是牧师，或者是长老，或者是监督，在这个是希腊文圣经里面，它其实都是阳性的动词，不是阴性动词。所以的话，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提过有女长老，圣经没有提过有女长老，因此的话，这个是长老的职分，应该是由弟兄，是由男性来承担的。所以长老的工作主要有三样：带领、教导和牧养。长老不仅需要带领、教导，牧养也是长老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在这个是彼得前书五章一到四节哈，使徒彼得这样劝勉长老们，他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彼得的这番话，他强调长老的这个是牧养的工作，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所以牧养，所以这个是神的，这个是给长老的一个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工作哈。我自己在这个是牧养教会的过程当中，感谢神哈，大多数的羊都比较好牧养，大多数的羊都比较好牧养，但是有些时候有一些羊其实并不好牧养啊，带来很大很大的这种压力。所以这时候我有一些非常忠心的同工，他就会陪伴在我的身边，和我一同探访，和我一同辅导，和我一同的牧养。我想可能弟兄姊妹不太知道这种情况，好牧养的那个就是可能就会看得见，但是你最难牧养的工作可能就是别人会看不见，或者有别的弟兄要陪伴着我一同去牧养的时候，可能你们也不知道，但是我非常的非常感谢有这样的好的同工，有这些好的弟兄来培养我牧养这些不好牧养的羊，或者一些困难的情况。所以我很感谢有这样的同工， 帖撒罗尼迦前书，我刚才我其实已经讲过了，但是的话还值得我们了解这节经文。保罗他教导我们怎么样？保罗教导我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所以在这个是牧养的过程当中，要勉励灰心的，扶助软弱的，容不容易？相对其实还相对比较容易，虽然也不容易，但是相对比较容易。因为你说一个人软弱，你要去扶助他；一个人灰心，你要去勉励他。有些时候的话，他在那个处境，你要去帮助他也不是那么的容易。但是其实相对还是比较容易，但是你要去警戒那些不守规矩的，你觉得容不容易？很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所以牧养神的教会不能够挑羊啊，凡是神所托付的都要牧养。神有没有说那个是你要牧养那些好牧养的羊？有没有这么说？他叫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对不对？神所托付的都要牧养，好牧养的要牧养，不好牧养的一样也要牧养。因此的话，牧养神的教会真的不容易，需要付出许多的心血。你要了解你的羊，需要因材施教，需要有真实的谦卑。有时候自己没那么谦卑，但是的话谦卑又是需要的。但是即便你有了谦卑，还需要有什么？还需要勇敢。你不能够只有谦卑啊，对不起，我错了，你对了。你谦卑，那就你谦卑了，你谦卑到一个地步，你偏离了神的原则，那就是对主不忠心。所以你要谦卑，还要什么？还要勇敢。所以真是很难很难。但是我感谢神，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一些最亲密的同工，他陪伴在我的身边，和我一同去牧养。我非常的感谢，非常的感谢这些同工，感谢主哈。当一个弟兄他还不是长老的时候，他已经在默默的牧养神的群羊，特别是谦卑的来牧养，而且是心甘乐意的来牧养的时候，这样的弟兄很有可能是长老的理想人选。并不是说他觉得容易，而是说他觉得很难，但是很难他还愿意去做。这就感谢神。当一个弟兄已经在做牧养的工作，而且他知道牧养是很困难的事情，牧养是很有挑战的事情，但是他还是愿意去承担长老的职分，去牧养神的教会，去牧养神所托付的群羊的时候，他很有可能就是长老的理想人选哈。至少从意愿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将来我们还要谈这个是品格跟能力，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教会长老仆人领袖。教会长老仆人领袖，我们分享了两点。第一是长老的工作，长老的工作是什么？主要是带领、教导和牧养。长老的资格呢？长老的资格通常其实要从三方面来考虑：品格、能力、意愿。所以长老的资格应该从品格、能力、意愿。今天我们只是分享了这个是长老的意愿，长老的意愿就是羡慕善工啊，要羡慕善工，他知道牧养不容易还愿意，这件事情容不容易？不是为着他的头衔，而是为了更好牧养神的教会。知道不容易，知道很有挑战，他还容易做，还愿意做，容不容易？也不容易。所以感谢主。那么长老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格和能力呢？后面的这个是提摩太前书三章这个是2-7节的话，那就会谈到了他的能力。我们开始的时候也读过了，他说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啊，很厉害哈，很高哈。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饮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增进，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出入教导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所以长老要有很高的品格，这就是提摩太前书三章第二节所说的是什么？必须无可指责。那么无可指责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指这个人完全没有罪呢？是不是指这个人信耶稣之后他变得完美了呢？ 是不是这样子呢？不可能啊，除了主耶稣之外，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完全无罪的，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已经达到了完美的地步。如果我们要这样的理解的话，那么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教会能够设立长老。那么无可指责到底是指什么意思呢？无可指责就是指一个人的品行获得了他人的尊重和仰慕，没有明显的瑕疵，就是没有明显的瑕疵，活出一个与神呼召相称的生活，具体就是满足了提摩太前书，这个是3:2-7的，这个是标准，并不是完美哈，而是说没有明显的瑕疵，他获得众人的尊重。所以关于长老的这个是资格，第一就是长老的意愿要羡慕上工，第二的话就是长老的品格要无可指责，但是大家不要认为是完美，不是哈。第三的话就是长老的能力要善于教导，还要管好家庭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关于长老的品格和能力，我们下个礼拜再来细细的分享。今天我们分享的是，教会长老仆人领袖哈。今天的信息给我们带来哪些的思考和应用呢？我想第一方面的话，就是要为牧师们、为长老们祷告哈。牧师其实就是长老，我们刚才已经分享过了。神对牧师、神对长老的要求，其实是挺高的。无论是品格能力还是服事的意愿，神对牧师的要求其实是挺高的。因此这个缘故，我自己也是常常的感到自己软弱和不足。其实牧师们，我们每个礼拜我们都有开会，我们有彼此的带导，其实每个牧师都会感到自己软弱，都会感到自己不足。所以请弟兄姊妹们多多的为牧师们祷告，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是侍奉的道路上能够越来越成熟啊，不偏离这个是长老的这种标准，而是我们能够在品格能力，我们包括我们在侍奉的心智上都能够越来越成熟长进，我们能够更好的来牧养神的教会，我们能够和众弟兄姊妹一起的来兴旺神的家。第二，我们要为教会兴起长老来祷告，为教会兴起新的这种代职的长老来祷告，为我们的教会能够兴起能够这些合乎圣经标准的长老和神心意的长老来祷告。我们很感谢神，刚才提了过去两年这个是领袖培训已经结束哈，这15位弟兄他们在其中都有很多的成长，很多的得着哈。我深信这十五位弟兄每一位都已经能够更好的来服侍教会，我们也期盼这个是神从其中兴起一部分的人成为长老。神的家中需要长老，但是其实神的家中也不会每个人都是长老，不是每个人都是长老。那么按着神他的这个是呼召，有一部分人被呼召成为长老，所以的话我们盼望这15位弟兄当中有一部分人的话被神兴起成为这个是教会的长老。所以我们盼望在未来的这个是半年里面的话，能够案例一些的长老由牧师和长老们一同的来带领和牧养教会。案例长老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如果我们能够案例一批这些合乎圣经的长老一同来带领一同来牧养教会的话，这对教会是一个极大的祝福。但是如果我们忽略圣经的标准，如果我们是按照自己的喜好就是不顾圣经的这个是标准，那么随便安立长老的话，那么对教会以及对他本人都是一个很大的麻烦。那么牧师们对安立长老这件事情非常的谨慎和非常的谨慎，也非常的重视，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也都为教会安立长老的事情来祷告。这是教会的大的这个是事情哈。今天下午的时候就在我们教会的这个是年度事务报告里面的话，大家会看到就是我们教会会提出一些所推荐的这个叫长老候选人吧，其实是牧师经过很多的两年或者更长时间的观察，又在这个是leadership training 就在这个领袖培训里面进行观察，然后在领袖培训当中，然后大家有互动，有互动有这个是feedback 啊，就是这个反馈啊，然后又征求 EB 的意见才推出一些长老的这个是候选人哈。 所以的话，如果你们有任何的看见或者任何的反馈，盼望你们都跟牧师们可以来反馈，来跟我们来分享。也请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在神的面前认真的来祷告哈。将来印证长老的时候啊，请这个是每一位会员哈，都投下你们神圣的一票。求神赐福我们的教会，能够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兴起一批的这种代职的长老，来跟牧师们一同的来侍奉，一同的来带领教会，一起的来牧养教会哈。第三的话，我觉得很重要，为我们自己的灵性和服事的心智祷告，为我们自己的灵性跟服事的心智来祷告。我们不仅仅是为牧师们祷告，不仅仅是求神兴起长老们来祷告，我们其实也是要为自己祷告，因为这个是教会，不仅仅是不是牧师和长老的教会，教会是神的教会，神让牧师长老来服事这个教会，但是神其实是让牧师长老带领跟牧养这个教会，但是其实众信徒其实是一起的来服事神的家，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这个是长老的这个是品格高不可攀，其实的话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应该要追求这种长老的品格是一样的，每个近前的基督徒都要追求这种品格，每一个近前的基督徒都应该要追求这种长老这种服事的心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就是常常的为自己祷告，努力的效法这些近前长老的榜样，让我们的品格都能够越来越成熟长进，我们的能力也不断的增长，让我们能够愿意服事神的家，能够欢喜快乐的来和弟兄姊妹和牧师长老和教会的弟兄姊妹一起的来彼此搭配来服侍神的家，这样的话神的家必然会更加的兴旺，神会在我们当中得着当得的荣耀。感谢主，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救赎我们的命，脱离罪恶和死亡，谢谢你用你的宝血洁净我们，赐给我们圣洁的位分，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是无有瑕疵，成为圣洁的。主，但是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还有许多的软弱，求主你来洁净我们的罪，让我们来追求圣洁。天父上帝，我们也感谢你你在地上设立了教会，让我们有神的家，让我们在神的家里面能够彼此的相爱。求主你特别的来在神的家中能够继续的来兴起代职的长老。我们为过去几年你真是为教会配起了牧师，我们感谢主英文堂、国语堂、粤语堂如今都有了全世界的牧师，我们为此来献上感谢。也谢谢你你呼召了青少年的传道在我们当中，我们的教会也能够得到更好的牧养。谢谢主，求主你来在这个是将来的一段的时间里面，你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你来兴起合神心意的长老，就要让这些长老能够和牧师们搭配，一起的来侍奉神的家。求主你来让弟兄姊妹来为这些事情祷告不仅是为牧师们祷告，求神兴起长老祷告，也让我们在祷告的过程当中让我们能够追求长老的品格，让我们能够有一颗更深的愿意服事的心智。因为主耶稣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对我们的爱是毫无保留的，让我们对你的爱也能够毫无保留，让我们的灵性能够越来越成熟长进。谢谢主你帮助我们的侍奉，主啊也是甘心乐意的，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羡慕善工，都愿意在神的家彼此的服侍，以致弟兄姊妹能够被建造，以致福音的朋友能够更多的来看到我们的爱，有更多的福音的朋友能够归在主的名下。主啊，愿主你的名在我们当中被尊为大，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请会众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
万人中拣选我，进入你名下，今日你深知我罪恶。我愿尽力遵行你话。